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林可辉，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圣经人物专辑。
我是姚谦。哎，可辉好。
哎，杨牧师好。那今天啊，我们将继续探讨圣经当中的人物。还记得上一集呢，我们探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这个重要人物呢是带领被掳后的以色列民重新建造圣殿的以斯拉。那今天我们将探讨谁呢？
哇，这个当然也有相关。以斯拉是回归的领袖。
是。
那么另外一个重要的回归的时期的领袖呢，就是尼西米了。
Yeah, 也可以说尼西米是不是在以斯拉建造圣殿的时候呢，也在其中参与，并且之后还接替了他手中的事工。
其实呢，这个都是要懂得以色列民回归的历史啊。
是的。
啊，一般的旧约的历史的研究呢，他们至少有三次回归。那么我们上回谈到这个以斯拉的建造神的殿跟建造神的百姓呢，是第二次的回归。
对。
那么尼西米呢，如果我们今天要谈到这个领袖呢，他是第三次的回归。那当然呢，这个这里我们没这么多时间来好像掌握以色列的历史一样呢，跟大家交代很清楚。
那第一次回归呢，是所罗巴伯率领了那些子民们的回归，当时他们还建了一个小小的圣殿，当然过程当中也是遭遇了许多的反对和迫害的。那到第二次就是以斯拉带领着众子民回归，第三次就是尼西米了。
尼西米呢，我们今天听他这个人物的时候呢，他是特别来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的。
是的。那我们上一集讲到以斯拉呢，带领众子民既建造了圣殿，还特别注重子民的灵命的建造。其实尼西米也是这样的，他也特别的注重自己国家子民的灵命建造。
但是尼西米呢，当然有他独特的地方，跟以斯拉不一样了。
那以斯拉是建造，尼西米呢？
那么我们音乐回来了，跟大家来聊了。
好。
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
扫罗就甚发怒，不喜欢这话，就说将万万给大卫，千千归我，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
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量。
我是你们的弟兄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
不同的圣经人物各有独特的故事，在神的救赎历史中留下足迹。欢迎收听真道分解之圣经人物镜像为鉴。
尼西米呢，可非我们说他跟以斯拉最大的不同啊。我可以很快点出来。那因为呢，一般来说呢，教牧同工啊，好像是在教会里面最受尊重的，因为他是有神学训练，
是
有懂得圣经。那么以西拉的上围呢，我们说他是敏捷的文士嘛，他就是神学家，就是传道人。但是尼西米呢，如果我们看尼西米记呢，最主要的材料呢，认识这位领袖呢，他是一位信徒而已哦。而且他也没有什么神学训练，好像很懂得神的律法。当然他一定作为犹太人懂得一点点呢，但是他生在外邦，他不是在他的家乡来成长的犹太人。所以我们是今天谈到这个尼西米呢，他就好像一个信徒，但是他也是对神的工作有很大的负担，很大的感动，要为神做一点事情的人。
你看尼希米记呢，就会感觉到呢，它是用第一人称来写的，感觉上呢，就像尼希米在进行一种回忆啊，像是回忆录啊。那从他对国家子民的这种担忧，以及到他后来渐渐成长起来，担当了当时犹大帝的省长，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位看似普通的尼希米呢，其实并不普通。
好了，我们先来看看他出场的时候呢，尼希米记第一章呢，起初几节的经文呢，我们看见这个人呢，他对自己的国家呢，那种爱何等的深，请你念他爸爸。
好啊，尼希米记一章二到六节，那时有我一个弟兄哈拿尼，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禁食祈祷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
这里呢，一章开始的时候呢，就是刚刚念这几节的经文呢，一方面呢，大家听可菲念的时候呢，都一定深深感受到，哇，尼希米这个信徒，一般的信徒，他那种呢祷告的迫切。其实尼希米记呢，我们今天跟大家来探讨尼希米的时候没有这个重点，但是我还是要说几句。整卷尼希米记的最长的尼希米的祷告就是在第一章，但是往后的第二章呢，一直到最末后呢，我没有数算错啊，至少一共有差不多十次，都是很多尼希米的祷告是短短的，但是这里呢，我们不放在他祷告的生命，是放在他这里来反映呢，他对国家那种呢，那个城墙拆毁嘛，耶路撒冷嘛，
是
他在外邦嘛，他那种的深爱，那种对国家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负担，那种的深情。
那尼希米呢，当时不在自己的家乡啊，他在另外一个地方，也就是说在外国，可是他仍然心系自己的国家。当他的一个弟兄过来的时候呢，他就马上问啊，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犹大人怎么样了，那耶路撒冷的圣城怎么样了。那就可见什么呢，平时啊，他时时刻刻都记挂着自己的同胞，他也时时刻刻都很关心着这个圣城建造的光景怎么样。所以说呢，他对自己的国家民族深有热爱，也深有负担。
他有一般信徒都有的可能生命的敬虔，但是这里也显明他对天父有非一般的敬畏。
是
他为着自己的国家常常破烂，哇，他就这种负担大到一个地步呢，他不单是看到自己民族的命运，他也看到他自己是身在其中，其实他可以完全不理，因为他已经生在外邦，在波斯国，这么遥远的地方，管他那么遥远的自己的家乡呢，
是
啊，发生什么事情可以跟他完全无关。所以呢，我们说他这种呢对家国的深爱呢，也是我们可能很多在海外的我不晓得啊，我也算是身在海外，但是现在不可以这样说了，都是回归了，我们对自己的国家有没有很深的感情呢，这个就是尼希米了。
是的，尼希米对自己的故土呢一直有深深的情感啊。那其实他问的是很细的，包括圣城建造的怎么样，那还有这个包括城墙怎么样，城门怎么样，那答的人呢回答的也是比较仔细的。其实从中可以看出来呢，教会的确是被势力 强迫啊，被破坏的很多。那这里面其实是一大批的人犯罪损坏城墙了。那尼西米能做什么呢？他说啊，我就坐下哭泣悲哀，禁食祷告。
但是这个第一章只是一个开端。
嗯，
尼西米立刻有行动，他在神的面前来祷告。
嗯，
我要有行动，要生理呢，他心里呢要想到做一点重要的事情。这个就是第二章第十二到十五节，
嗯，
我们看见他真的得到王的帮助，就真的回到他自己的家国了。
嗯，
啊，可非很快，给我们念啊，这里十二到十五节。
好，尼西米记二章十二到十五节，我夜间起来，有几个人也一同起来，但神使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我并没有告诉人，除了我骑的牲口以外，也没有别的牲口在我那里。当夜我出了谷门，往野狗井去，到了粪场门，查看耶路撒冷的城墙，见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又往前到了泉门和王池，但所骑的牲口没有地方过去，于是夜间沿溪而上查看城墙，又转身进入谷门就回来了。
这里是一个夜间的图画，
嗯，是的，
尼西米回到他自己的家国，
嗯，
查看城墙这个破烂的拆毁的状况。
嗯，
我觉得这里呢，我们看见认识的尼西米呢，是一个非常有行政头脑，策略很清楚的人。
嗯，
第一呢，他真的有行动啦，他回到他自己的家乡。其实可能他对耶路撒冷呢也不太认识我，因为他多年，甚至有人说根本尼西米就是生在外邦。
是，
那么他回到一个对他来说是陌生的地方。
嗯，
但是他要有他神给他的负担，要工作。
嗯，
那么他要做查看，也是在夜间来进行。
嗯，
如果在白天呢，可能很多不方便。
那其实夜间起来去查看呢，也说明他真的是很有智慧，也可能看到了当时情势很险峻啊，所以采取秘密的行动。紧接着他的更大智慧呢，就在下一句了。他说，我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我并没有告诉人，除了我骑的牲口，也没有别的牲口在我那里。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我将要做的这些事情，我没有跟属血气的人去沟通去商量，我只能向神说。那除了神之外呢，我没有惊动其他人，所以他只祷告求神去告诉神他要做的事。自然下面的两个查看呢，也更加看出了他的细心和谨慎。
我们说时间关系呢，我们都没有机会跟大家哇很多尼西米记的经文提到他真的在重建城墙的那种的危险，那种的很多阻挠啊。
嗯，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他只是用52天就把城墙整过来盖起来，这个很不简单。
嗯，
那么这里是记载他建城墙前那个查嘛。
嗯，
所以这个我们看见尼西米真的是一个非常冷静，而且有计划也有策略的一个领袖了。
那中国有一个词呢，就是常常被用到在古代的一些能打仗会领军的人身上的，那就叫谋定后动哈，先有智谋然后才行动。那我们看出呢，尼西米在这里夜间行动查看城墙一系列的举动里，可以看出他也是深深的计划好了，那知己知彼然后才行动的，确实是一个行政上的专才啊。
他很冷静谨慎。
嗯，
你刚刚说他这样做事情没有告诉人，
嗯，
除了他自己的以外呢，他没有透露任何的消息出去。
是，
等他有把握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圣经记载了，他就召聚那些可以一块来建造神城墙的人，合起来来做工了。
那其实我也想到呢，那今天我们基督徒也常常会遇到一些事情，那大家可能常常会去请教一些属灵长辈啊，或者是跟一些同伴去诉说之类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其实就忽略了，我们第一应该倾诉的人是谁呢？应该是我们心中的那位神。那有一个词叫做你要到你的内室哈、啊，内室当中去祷告这个词。那其实每个人心中呢都应该有一个密室和内室。这个内室或者叫密室呢，就是你与神单单的安静的交通，单单的倾诉的这么一个地方。尼西米显然是一个很会与神倾诉的人。
所以呢，尼西米呢，我们认识这个圣经人物呢，真的很多方方面面呢，去来了解他，来学习的。但是我们说他有勇气啦，有谋略啦，而且我们说他很谨慎啦，我们没时间研究他的祷告生命，但是他是一个也是常常祷告的人。
是的，
但是我觉得更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他成功呢，我们音乐回来呢就跟大家继续来聊。我觉得那个呢更不简单，
也是
尼西米呢成功人佩服他的原因。
好的，
以人物成败得失作为榜样或见解，你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之圣经人物镜像为鉴。
可菲啊，我们说呢，音乐前我说呢，尼西米呢他成功呢当然很多优点，很多恩赐，很多行政的头脑等等，但是令人佩服尼西米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也懂得，尼西米不是无名小子，他是高官一个，当时来说他是位在王那个时候波斯王的位分下的那个九正嘛，他是高官，但是这个高官跟其他的官不一样哦。请你念啊，这个是另类高官，我觉得他。我们看尼西米记第五章14-18节。
他是怎样的另类呢？好，那尼西米记五章14-18节。自从我奉派做犹大帝的省长，就是从亚达薛西王20年直到32年，共12年之久。我与我弟兄都没有吃省长的俸禄。在我以前的省长加重百姓的担子，每日所要粮食和酒并银子40舍克勒，就是他们的仆人也辖制百姓，但我因敬畏神不这样行，并且我恒心修造城墙，并没有置买田地，我的仆人也都聚集在那里做工，除了从四围外邦中来的犹大人以外，有犹大平民和官长150人在我席上吃饭，每日预备1只公牛、6只肥羊，又预备些飞禽，每10日1次，多预备各样的酒。虽然如此，我并不要省长的俸禄，因为百姓服役甚重。
我觉得这段经文呢有两遍说同样一句话，类同的话呢很重要。就是尼西米呢他说他没有吃省长的俸禄，而且他不要省长的俸禄，这个是什么意思？
那也就是说呀，那国家拨给他的这个款项或者叫他的工资呢，他有可能根本就没用，拿出来捐出来了，
而且
捐出来给百姓使用了。
而且这里呢他每天呢预备150个人在他的席上吃饭，
慷慨好客啊！
他养这么多都是他的同工嘛。
最主要的是呢，他用什么公牛啊，6只什么肥羊啊，还有什么每10日1次多备酒啊，这些细节呢，都告诉我们什么呢？他非常慷慨好客，欢迎百姓来自己家里吃饭。最主要的是啊，他不是用他省长的俸禄在供养百姓的，他是用自己的私人的收入，应该是 因为他很体谅百姓的服役甚重，觉得百姓的生活担子够重了，自己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呢？那就是从吃饭上啊，从招待上给他们减低一些负担。
而且呢，这里他也明确的说，
嗯，
在他以前的省长啊，就是他来以前那些领袖呢，
嗯，
他们都是加重百姓的担子的人呢，啊。
这里交代了什么呢？交代了以前的省长呢，的确是不够廉政爱民，不仅不够啊，甚至是盘剥百姓啊，根本不是什么好官。那他呢，就看到了之前省长留下来的这些糟糕的压迫，使百姓的生活呢极苦，所以他就更加同情百姓，也并且以之前省长的例子为例啊，自己绝不做那样的人呐。
而且他说他不要省长的俸禄，
嗯，
不是他很清高，
嗯，
因为他看见呢百姓这个服役呢慎重，我觉得一个领袖体察民情啊，这种的关爱，这种的眼光呢是很重要，很重要。
而且呢，尼西米说啊，我呢并没有为自己购置田地啊，包括我的仆人也都在那边工作，没有说去纵容自己的仆人去鱼肉百姓，自己也没有为自己囤一些钱财啊，或者是田地之类的。那其实呢，尼西米呢真的是很体谅他的百姓的。他当了12年之久的这个省长啊，都是没有用俸禄的，而且还热心的招待百姓。这样一个清正廉民的高官，怎么可能不是另类的呢？
而且呢，可非我在想，嗯，如果他只是让他的百姓啊、同伴啊、同工呢，供养他们，或者说，
嗯，
一年两年，这个也算啊。
嗯，
哇，12年这么长久呢，
嗯，
他是没有放弃，而且持久这样做呢。
嗯，
你可以不可以怀疑他的那个动机是为自己呢？这很难的嘛。
嗯，
我们说他清正廉明呢，就有道理了。
嗯，
我看尼西米记呢，当然我们很多研究都放在啊，他怎么样这么短的时间，
嗯，
只是52天就盖起来，
嗯，
就重建起来，或者说他有其他的不同的族群的敌人来攻击他，
嗯，
来收买人、贿赂人，来要打败他，
嗯，
但是尼西米还是站在哪里？我觉得这个背后呢，当然一定有他的同工，有一块来建造城墙的人对他的敬佩感情。才可以这样快，而且真的是神速啊，来建立起来的。
其实呢，建造城墙并不容易的。那我们从以斯拉，包括以前的一些经文，都可以看出来，建造城墙是很难的，过程当中遭遇了很多的迫害的。那尼西米用这么短的时间就可以建造起城墙呢？一方面是因为他自己恒心要修造城墙，再有呢，就是他敬畏神呐，这三个字啊，他对神很敬畏，尊重他人呐，热爱百姓呐，所以不仅仅他有他自己的努力，还有众人的相助。当然，这里离不开神的大手，也时刻与他同在。
所以呢，亲爱的听众朋友，我念尼西米记的时候呢，我就非常感动。
嗯，
这个感动是什么呢？这个感动就是，其实服侍主呢，不单是我们传道人，
嗯，
不是以西拉。我们很懂得神的律法、圣经的人呢，
嗯，
神才用我们。连这个尼西米，其实他是一个高官，
嗯，
他可以有优厚的生活的环境，
嗯，
啊，他不要，
是的，
他回归，
嗯，
他要到他爱的民众哪里去，
嗯，
而且他也一定有很好的高薪要职，
嗯，
啊，他不要，
对，
他用他有的来服侍百姓，
嗯，
我就立刻想到啊，为什么神这么大的祝福他的手，
嗯，
他的工作常常这么快建立起来。有时候我们想到今天的教会，嗯，你跟我在教会神的国度里面服侍，为什么我们建造神的工程，嗯，为什么这么久都没有果效，
嗯，
看不到有什么的反应呢？
是，
其实这个可能我们需要反省， 还是回到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那种的生命，那种的负担，那种的动机，是不是在神的面前很清洁？
嗯，
我觉得这个呢是要点所在。
这一点说的真的特别好啊！我们常常说要建造自己的教会啊，建造自己的家庭啊，甚至要建造某某某等等。其实我们都要回过来问自己的心一个问题啊：你首先有没有建造好自己的灵命？你有没有做一个最正确的神所喜悦的人？啊，有没有像尼西米那样的很谦卑，认为自己和自己的家是有罪了，然后很虔诚的去忏悔，之后又用神给的智慧呢去做要做的事。其实我们说来呢，就是说建造其他的圣殿呢，或者教会呢，之前我们先来建造一个正确的自己吧。
其实我们看圣经人物，尼西米是其中一个。
嗯，
他的成功在建造城墙方面一定是算是，因为他神速的来完工嘛。
嗯，
我们说他真的是成功，但是这个成功的背后呢，哇，就包括很多了，包括他对国家有一种深情关爱，
嗯，
他的祷告那个迫切，而且他面对事情公私分明，
嗯，
他有计划，有策略，
嗯，
他这方面都不缺陷的，
嗯，
但是最最重要的，我们刚刚念，他是另类高官，就是他生命里面在人的面前有非常好的榜样。
那其实我也是对这一点呢深有感触啊。其实一个有权位的人呢，他常常会跟权力啊还有权势啊脱不了关系。换句话说呢，如果真的位高权重而受到了自己权力和权势的绑架，这个绑架这个词呢，我可以把它加一个双引号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被自己的权力或者权势迷惑而滥用私权的话呢，那是成不了什么大事的。而尼西米呢，恰恰是一个清正廉民的，能够有权力又真正的爱自己子民的这样一个领袖，那他自然可以做好神给他的事工。那也换句话说，神选择他呢，真的是选择对了。
其实念尼西米记呢，我们研究的范围很多。
对，
有人说，哎，如果你特别挑第三章，他怎么样建造城墙，他怎么分配这个工作呢？哇，你看见尼西米都是顶呱呱，很有策略，很到位的，很聪明的。但是今天我们看到他是一个高官，但是他不贪，他也是爱民。哇，这个跟他的品格有关啊。这个年代呢，
爱民呐，
这个年代呢，可非策略啊、计划啦、啊，什么都有
都，
这个世界都不缺的。
对，
但是品格啊。怜悯啊，
嗯，
公益啊，这些呢，我们觉得很缺乏。
牧师说的真的是很真实的。那有才气或者是有出身，这些呢，真的是不稀缺的。最主要的是，你心中的那个目标是什么？你是为着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做正事、做好事，还是拿着自己的权力去以权谋私呢？那这里呢，给一些有权势、有权力的高官们也提出了一个提醒，当然了，也给我们普通人很大的提醒。那我们自己的生活到底应该是以什么为中心呢？
嗯，谢谢啊，何飞啊，语重心长啊，我们今天念尼西米，盼望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益处。下回见啦，
好，下回见，
再见。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发短信到号码13229966122，注明真道与我们分享。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